奥习会触及多项议题，奥巴马称美中关系要实事求是。登盟领袖峰会在缅甸揭幕，各国将着眼建立南海行为准则。美国退伍军人节音乐会众星云集，向老兵致敬。欢迎您收看今天11月12号星期三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郑玉文。美国总统奥巴马今天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举行了会谈，那么奥习会到底有没有达成具体成果，还是在各说各话呢？节目当中我们将有来自北京的最新报道与分析，请您锁定今晚的 VOA 卫视新闻。我们下面先请安华为您播报这个小时的国际新闻。安华。
好的，我们来关注新闻。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经过两天的会谈之后，星期三在北京宣布了一系列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军事合作以及促进贸易方面的协议，凸显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加强合作寻求缓解两国间的紧张状态。下面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一些议题上的表述显示，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不过奥巴马在结束此次北京之行时表示，他与习近平已经在如何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方面达成谅解。奥巴马在与习近平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了美中两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目标。
Today I can also announce，
我今天还要宣布美国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方面的新目标，就是在2025年时从2005年基础上减少26%-28%。
习近平宣布中国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持续的增加。尽管外界对于两国官员经过数月秘密的商谈达成的联合减排目标的实施存有疑问，但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的姿态将在明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对其他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形成强大的政治上的压力。奥巴马和习近平还同意，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方面将会加强沟通合作。习近平在联合记者会上说，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中美两国也应该携手为亚洲安全做出贡献，这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互相排斥的。
美国和中国在经贸方面有强大密切关系，但两国关系因为亚洲的领土争端、网络间谍和人权方面的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奥巴马在记者会上反驳了有关美国在香港占中运动背后起作用的指称，但他对香港人表达了支持。
The United States, a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基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对人民表达自己的权利站出来说话，鼓励香港举行透明、公平和反映民意的选举。
In Hong Kong are transparent and fair and reflective of the opinions of people there.
习近平则表示，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反对其他的国家以任何形式进行干预。在开始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之前，奥巴马参加了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结束北京之行后，他于周三晚些时候前往缅甸参加东亚峰会。VOA 卫视新闻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三在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的会晤之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会谈当中他明确地向习主席表明美国没有涉及助长香港近期发生的示威活动。奥巴马重申香港的问题要由香港人和中国人民决定处理，但是他也同时表明，作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价值观的一部分，美国一贯支持民众表达意见的权利，并且鼓励香港未来的选举透明和公平，并且反映出香港人的意愿。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三在和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谈之后的联合记者会上，为外国记者被中国拒签的问题进行辩护。在罕见的同时会见美国和中国记者的记者会上呢，习近平承认他知道中国拒绝向一些外国记者签发或者是续签签证，但是他把责任归咎于记者。习近平说，某个议题成为一个问题，那么其中肯定有原因。他还说，记者需要遵守中国的法律和法规。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要闻，感谢收看。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我们继续带您聚焦举世瞩目的美中首脑峰会。今天呢，在北京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在人民大会堂欢迎来访的美国总统奥巴马。那么随后两人呢举行会谈，同时还召开了联合记者会。有关的详细情况，我们下面立刻通过连线，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东方来为您报道。东方你好。
岳文你好。
是，东方，我们知道这场联合记者会其实事先呢、根据报道，美国方面一直希望能够开放，能够自由地让记者来即席的提问和回答。中方对此同意了吗？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今天的记者会情况，还有奥巴马是怎么谈人权问题的。
是的，这次记者会呢，中方最终做出安排和美方做出的安排是两个领导人分别回答自己一国的记者的一个提问，只回答两个问题，一人回答一个问题。由于这场记者会啊非常的重要，所以呢这个我们都去看电视。遗憾的是，中央电视台一台的综合频道、新闻频道、负责外宣的第四频道，那么中央电视台的英语外语频道均没有对这场具有重大新闻价值的美中元首联合记者会进行现场的转播。那么记者会的开始的时候呢，奥巴马和习近平首先进行了简短的演讲，然后呢分别按照这个双方的安排回答一位本国记者的提问。那么在奥巴马介绍访问成果的最后呢，是他确实是提到了人权、普世价值和西藏问题。我们看看他当时是怎么说的。
And finally,I reiterated to President Xi, as I have before, that America's unwavering support for fundamental human rights of all people will continue to be an important element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just as it is with all the countries that we interact with.
奥巴马说呢，美国会继续的关注人权问题，包括呢，美国和这个世界上会和世界的各国在人权问题上呢进行互动。那么，习近平主席呢？也向奥巴马描述了这个中国是怎么处理人权问题的，在人权问题上有什么进步。那么奥巴马说我也向他呢说了，解释了为什么这个问题对美国来说这么重要。因为呢，美国人认为人权是普世的价值，所有的人不管男女，不管是纽约人还是巴黎人还是他是香港人，都应该享有人权。历史证明了，如果享有这样的权利，才能够实现梦想。最后呢，奥巴马还说，我们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也不鼓励西藏独立，但是呢，希望中国当局能够采取步骤，尊重西藏的文化、宗教和民族特征。岳文。
是，那么除了谈到人权、谈到西藏之外，我们知道针对香港的战中运动，奥巴马总统也提及，也强调美国并没有涉入香港战中，但是特别强调尊重香港民众选举的这样的意愿。那么对此，习近平他又是怎么样来回应，怎么样来表述香港战中呢？我知道非常多的人都关心，有没有可能在 APEC 会议结束之后，这个北京当局或香港当局会在香港展开清场行动呢？跟我们谈一谈。
是，香港战中问题呢
使我们关注的就是奥巴马和习近平居然在记者会上都提到了香港战中的问题。那么针对中国媒体批评美国煽对香港战中，奥巴马进行了反驳。奥巴马同时呢也重申了美国支持和平表达意见，看到希望看到香港的选举能够透明公正，反映香港的民意。那么习近平在讲话中呢态度非常强硬，他一个是说战中是非法的，另外呢也强调了中央政府支持香港政府依法维稳。下面呢我们看看当时习近平怎么说。
会谈中呢我也向奥巴马总统表示，香港发生战中这个行为是一个违法事件，我们坚决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处置，维护香港社会稳定，保护香港市民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香港事务纯属是中国内政，外国不应该以任何方式干涉，而且我们还要保护我们这个外国公民和这些商业一些企业在香港的合法权益。这个我想依法维持香港的治安，这个不仅在香港，在全世界各地都是应有之义。
是，那么东方，我们看到了针对香港战中习近平的表态啊，就像你说的非常的强硬，没有更改立场。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各界也很关注，我们现在还有一点时间跟我们谈一谈，习近平在回应纽约时报记者提问的时候，特别针对一些驻京外国记者的签证问题，他也做出了表态，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是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没有直接回答纽约时报记者关于驻华外媒记者签证的问题，但是呢习近平说中国政府支持新闻自由，外国驻华记者也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习近平说解铃还需系铃人，他也是暗示啊纽约时报你自己明白，如果这个是你的护照你的签证没有得到顺延，你自己明白是什么原因。那么我们都知道2012年10月25号，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温家宝家族积累了巨额财富的报道，然后呢纽约时报的这篇报道获得了2013年的普利策奖。中国的外交部的发言人呢说是这个报道就是在抹黑中国。随后呢纽约时报的记者和另外一些驻京外媒的记者，常驻记者，他们在签证延期的时候就遇到了麻烦啊。刘文，
好的，谢谢东方为我们所做的背景介绍，还有今天在北京的最新消息，谢谢东方。那么目前呢奥巴马总统也已经离开了北京，前往缅甸，不过呢他对中国的访问可以说引发的效应还有讨论仍然在持续的发酵。在奥协会后，我们看到美中宣布在气候问题、在军事关系、在国际合作等多方面都达成了协议。到底我们该如何来解读这场最新的奥协会？如何来展望未来的美中关系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连线，邀请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袁教授来谈谈他的观察。袁教授您好。
您好。
非常感谢您来到美国之音节目。先跟我们谈一谈，您认为这一次的奥协会谈论的焦点议题与以往有没有任何的突破呢？我们看到在气候变化问题、在碳排放问题上，他们说达成的是历史性的协议，您认为这具有任何重大的意义吗？
当然有很大的意义。这个应该说在议题问题上我觉得没有特别这个大的这种变化，但是呢我觉得有三方面的主要的成果，这个为什么这么引人关注。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保持了这个两国元首啊，这个高层不断这个交往和协商的这个势头。我们知道，从这个习近平这个在副主席的时候就访美，从那个时候奥巴马总统呢面对面的进行交谈，然后呢之后呢是安纳伯格庄严的会晤，中间呢后面呢又有两次会谈。那么这一次呢，等于是这个奥巴马来华参加 APEC 的这个事情，对华呢进行这个国事访问。那么这个时候双方这种对话也好，同时呢也有助于啊这个中美两国元首保持这种私人的这种交往，这个对于现在中美缺少互信的这个状态下呢是非常有益的。第二个，从具体成果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刚才提到这个气候声明啊，这个气候这个联合声明啊， 然后两军的交流，其实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社会化，应该说这些都是具体的一个成果。我可以看到，就是说，在气候问题上，以2020年说他们的目标一个方向，明确的这个彰显。同时来讲的话呢，双方也协调在2015年要努力是巴黎。
是袁教授，好，我们现在跟袁教授的连线信号似乎中断了，或许在节目稍后呢，我们会继续试图为您连线，来请在中国社科院的袁征袁教授继续跟我们分析这次的奥席会对于美中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或者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这一次呢，实际上在奥巴马总统出访之前，很多人也提到，在美国中期选举之后，共和党成为了掌握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这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可以说意味着他今后面临着更多的挑战。也有人质疑他这次在 APEC 的会议上能发挥多少能力，就有不少的媒体把他称作“跛脚鸭总统”，质疑他的执政能力。奥巴马总统他真的成了跛脚鸭总统吗？我们下面就带您先来看看 VOA 卫视记者杨晨所做的采访报道。
美国中期选举以后，一些中国媒体评论说，民主党失利使得奥巴马总统成为弱势总统，甚至会影响他的中国之行。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说，这种担心没有必要。
奥巴马总统对于维护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仍然雄心勃勃，他对美中关系投入了很大的努力，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合作。
一些媒体还形容奥巴马总统是一个跛脚或者跛脚鸭总统。在美国政治中，跛脚鸭可以形容国会，也可以形容总统。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博士解释说，国会选举之后，
一些议员被击败，一些议员准备退休，两院多数党地位可能已经更换，但本届国会仍然要返回华盛顿，在下一届国会上任之前履行职责。
那些要退休或被选下去的议员就成了跛脚的鸭子。跛脚鸭总统是在大选过后再任总统，或者被选下去，或者因为任期限制不能竞选连任而即将离任。在大选后到新总统上任之前的这段时间，这位总统就是一个跛脚鸭总统。当然，这里面调侃的成分多，贬低的成分少。在美国政治制度下，两党分别把持白宫和国会并不稀奇。
美国历史上有很多总统必须面对反对党控制的国会，里根、艾森豪威尔、福特、克林顿总统都有过这种经历，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仍然能够行使权力，只不过要采取不同的方式。
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开玩笑地说，连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都承认奥巴马总统依然大权在握。
中国媒体在发表这些报道以前，可能应该咨询一下麦康奈尔参议员。
严格来说，奥巴马总统要到2016年总统大选之后才会成为真正的跛脚鸭。本届国会虽然跛了脚，但是有很多当务之急要处理，包括延长政府开支法。 VOA 卫视记者杨晨国会报道。
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一样的。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继续又到了我们今天媒体观察栏目时间了。主持人海涛要和您谈谈 APEC 会议，还有中国反腐。欢迎您，海涛。
你好，玉文。
是我们谈到了这个APEC 会议呢，这次值得关注的就是在会议当中各界的领袖还有各界的这个部长啊，就是所谓反腐机制的问题达成了一个一致意见。那么我们看到了这个中纪委就特别说，这次会议最大的成就就是搭建起一个最大反腐国际追讨追赃的平台啊，这个很长的名字。到底它这个最大是指什么？是全球最大、亚洲最大、中国最大？它这样的一个平台具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呢？
因为中纪委呢，它是在说这次 APEC 会议呢，它推出一个叫北京APEC 反腐宣言、反腐败宣言。 那么中纪委呢，把这篇宣言呢全部登在他们的网站上，还发表了好几篇这个文章，还谈到了习近平的讲话。他提到的最大，他没有说最大，实际上他想说这是世界最大，因为是所有的这种跨国的机构组织当中呢，没有一个有这样的这个反腐的这种平台。那么 APEC 从成立20多年以来呢，他一直有一个反腐败的工作小组，从来没有把这个小组上升到这么大一个平台，让所有的国家都卷进来，来帮助其实是帮助中国来进行反腐，因为这里头那中国的腐败问题是最严重，因为中国这几年是大家都知道，它经济发达了，腰包里鼓了，有钱了，所以好多贪官就把中国的钱都卷到国外去了，这是中国感到非常有必要把这些亚洲伙伴，把这些美洲伙伴，加拿大、美国，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这些国家都动员起来，一起把这个贪官的路给他堵住。
是，那么到底在这个宣言里面有没有提到中国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是带头者的角色吗？
完全是一个带头者。为什么呢？因为习近平在这次他的 APEC 闭幕会上，他就强调说要建立这么一个平台，让大家更好的追逃追赃。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宣言呢，本来就是北京中国起草的，中国起草的以后，然后拿过来让大家讨论。这个题目呢，这个动机呢，这个目的呢，也是中国最早先提出来的。那么中国起草以后呢，中国有大量的人员来参与到这个起草当中，然后让各国通过。那么各国呢，就是乐于反腐，为什么何乐而不为呢？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中国极大的这个促进了这个宣言的这个推出吧，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中国是这个反腐最大的受益者，为什么说呢？因为中国的贪官最多。
是。那么我们也有听到一些评论认为啊，这个在习近平掌握了这样的一个反腐的大旗之下，现在又得到了各国这样在这样反腐宣言当中的一个协助，可以说是如虎添翼。那么现在在中国来讲，在这次的所谓这场反腐的战役当中，现在中国到底取得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进展？
中国呢，大家都知道，它有一个猎狐行动，就把从海外追回来一些所谓贪官，追回来一些钱。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这次会议一些参加者，比方说加拿大、美国，还有这个澳大利亚，他们和中国没有这种就是引渡条约。那么中国的专家认为呢，有了这么个平台 APEC 的反腐平台呢，中国就可以加速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来签订这个引渡条约，起码可以加速。然后呢，同时呢，因为中国很多贪官他逃到东南亚，比方说这个柬埔寨、越南、泰国或者马来西亚这些国家、菲律宾这些国家呢，就是加速这些国家来帮助中国来遣返这些贪官和追回这些钱。
是，我们也来持续关注到底这个 APEC 会议所达成的反腐宣言可以发生多大的作用。
是，
非常感谢海涛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谢谢。
那么今天的媒体观察全部文字内容还有我们的相关视频都将为您刊载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我们欢迎您登入查询，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那么继续，我们要带您把焦点转回到今天在北京所举行的这场奥巴马与习近平的高层首脑峰会。我们现在呢，为您继续的再把中国社科院的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袁征袁教授接进我们节目现场。袁教授，您回到现场了吗？
哎，回到了。
非常感谢您，不好意思，您刚刚跟我们谈到了这次的会议与往的突破呢，还有它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双方有这样的一个沟通的平台，能够化解一些双方的这种误解。那么继续再跟我们延伸一下您刚刚的说法好吗？
好的，那个等于是保持了这个中美高层啊这种互访和会谈的这个势头，而且呢这种私下里的这种交往呢，有助于这个中美双方呢建立就是首脑啊习近平和奥巴马总统建立一种这种良好的这种私人这种友谊。这个对在目前中美缺乏战略互信的这个情况下呢背景下呢，应该说是有非常积极的作用。另外来讲，具体成果我觉得气候声明是一项，另外一个就是两军的交流，这个呢有助于双方这种避免这个误判，加强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这个两军在目前情况在西太地区的这种互动越来越频繁，交往越来越频繁，所以这个非常重要。另外一个签证呢，实际上社会交往，这是一个具体的这个成果，这个能够促进两国之间商务的往来、人员的往来，这个对于增进两个社会的互相的了解，两国人民的这种互相的这种交往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方面我觉得来讲是 增进了，就是说在很多问题上，这个因为两国元首啊取得了很多共识，在双边这个地区和全球性的问题上，双方都意识到中美有合作的必要。这个呢是三个方面是最重要的。我相信来讲的话呢，这个未来这个中美双方都致力于想把这个势头啊，对话和协商的一个势头保持下去。
嗯，
这个对于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是非常这个有积极意义的。
是袁教授，您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两军的交流，我们知道这次呢在这个首脑会当中，美中签署了一个所谓的军事行动通报机制，就是要避免发生军事冲突，但是也有人认为这就是针对中国设立所谓的东海防空识别区，美方要做出这个防范机制，您的看法呢？
这个当然不同的这个人，就是不同的这个人员会有不同的看法，大家的这个有不同的角度，但是我想的话呢，这个从正面去理解的话，从积极的面，我们现在都是讲从积极的方面去理解这个双方存在的一些分歧来讲，这也是习奥会他强调的，就双方啊，无论是习近平主席还是奥巴马总统，都这个认可的，从积极的层面来方面、啊、来理解这个双方存在的一些管控一些他这个分歧。那么我觉得来讲，在因为中国的军事力量呢，不管怎么样，它随着这个国家的这个发展和强大，它的军事力量也在加强。那么美方呢也有重大的关切。那么双方在这一区域呢活动非常频繁，在无论是这个在这一区域呢，比如说有一些军事演习或重大的行动，如果能够事先相互通报，这个对于避免一些这个误判，特别是重大的战略误判，我对于两国的安全、两国的合作来讲，我相信它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双方都持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中方实际上也不允不认为就是美国单方面的非要需要这样，但是双方都意识到这个对于未来双方两军的这种合作啊、协商啊是非常必要的。
是袁教授，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知道您也对美国的政治和外交政策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了解，跟我们谈一谈在中期选举之后，我们知道这个奥巴马总统所在的民主党遭遇了严重的挫败，很多人认为他这一次访问中国整个亚洲之行，就是奥巴马政府所谓的重返亚太政策的一个最后机会。您认为在民主党中期选举挫败以后，未来两年奥巴马政府他的重返亚太政策会不会因此收缩了呢？
我觉得不会。这个虽然说在中期选举，这个奥巴马这个所在的民主党方面，他等于是失去了这个国会两院啊，参议院和众院，等于是分形成现在是民主党的总统和共和党控制的国会这两方面，说双方可能未来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在国内政策问题上有拉锯战，但是在重返亚太或者叫再平衡战略这个问题上，我觉得美国国内是有共识的，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那么所以我相信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大的波折。而且来讲的话呢，奥巴马总统虽然说失去了，就是说他所在的民主党啊，失去了国会两院，可能在未来的这个对外政策上也会受到更多的牵制。但是呢，我相信就是说奥巴马政府，就是奥巴马总统，如果在国内问题上很难打破僵局，取得进展的话，不排除有一种可能，也就是说他把更多的精力和这个力量投入到这个对外政策方面。所以呢，我觉得这两个层面来讲的话呢，在美国的再平衡战略不会有特别大的这个调整，而且它会加大力度往前推进。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中国社科院的美国研究所的教授袁征袁教授接受我们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另外呢，我们继续带您看看的是美国国务院，我们谈到了美国的对外政策，安全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之一。美国国务院的安全部门呢，正在加强对外派使领馆外交人员的培训，他们通过模拟实景演练来提高他们对于反恐、防恐的意识，还有措施，主要就是希望避免两年前班加西惨案的重演。我们下面继续来看看 VOA 卫视新闻的报道。
在维吉尼亚郊区的一个美军基地，爱莱荒似乎一片寂静，突然间爆炸声、枪声响成一片，恐怖分子在对英文无处倒过来写的假想美国领事馆爱莱荒发动攻击。2011年9月11号， 美国驻利比亚班加西大使馆遭到恐怖分子攻击，美国大使史蒂文斯以及另外三名使馆人员丧生。为了更有效地保护美国在全球大约十多万领事馆的人员，美国外交安全保卫局新建了这座耗资7900万美元的城市爱莱荒，专门用来培训反恐、防恐安全措施。没有人再想拿海外的外交人员和设施冒险。
班加西事件后，政府和国务院认识到应当把安全防范的重点放在那些全球高威胁的设施。
对于那些将前往高危险使领馆工作的人员，有关培训从过去的5个星期延长到10个星期。在最后一个星期，培训人员同外交安全局的精锐特工人员和海军陆战队的别动队一起进行假想预习演练，烟火、炸药和招募的演员更增加了演练的真实性。班加西事件发生之后，时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示要对这次遇袭事件进行审查，结果发现在遇袭之前安全防范严重不足，对使馆没有提供足够的安全保护，而是依靠不可靠的利比亚人员保卫使领馆。
我们看到的局势复杂性以及要来袭击我们决心的程度似乎比以前更有所增加。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也欢迎您来信索取我们的挂历。那么稍后第二小时呢 ，VOA 卫视我们要继续为您播出的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今天的主持人宝生已经来到我们的现场了，欢迎您，宝生。
你好，玉文。
是，跟我们谈一谈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要讨论什么话题呢？
我们讨论两个和国际能源相关的话题。第一个就是最近这一段时间，国际石油的价格一跌再跌，已经达到了4年来的最低。那么价格下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还是美国为了制裁俄罗斯所采取的这种杀手锏？这是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是，那么第二个话题，
第二个话题我们要对，是的，我们要谈一谈俄罗斯和中国的天然气交易。今年以来，中国和俄罗斯已经签署了2个俄罗斯向中国供应天然气的这个协议，为期30年。数量非常的巨大，金额也非常的巨大。有人说中国是赢家，有人说中国是输家。我们要看一看中俄两国从天然气交易当中各自都得到哪些好处。
非常有意思的话题，我们谢谢你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我们也请观众朋友们持续的锁定 VOA 卫视新闻，收看同时参与我们稍后第二小时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稍后回来，国际笔会再次发出了声明，呼吁北京当局释放高瑜，我们将为您做详尽的报道，也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 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 美国总统奥巴马他在星期三结束了对中国的国事访问，他离开北京前往缅甸，要来参加东盟峰会。这次的东盟峰会呢，对于摆脱了几十年国际孤立的缅甸来说至关重要。缅甸进行了一系列的经济还有政治改革，可是许多人说随着西方解除制裁，缅甸的改革步伐也开始放慢了。预计奥巴马总统在这个星期晚些时候将要与缅甸总统还有反对派领袖昂山素季会晤，他同时也将对这些问题表达关注。另外，美中两国的签证协议也从星期三开始正式的生效。美国国务卿克里在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向11名中国公民发放了第一批签证。美国总统奥巴马在访问中国期间呢，宣布延长对中国公民签证的有效期限。那么，其中学生签证延长到5年，商业旅游签证延长为10年。美国签发给中国公民的签证要比世界任何国家都要多，在去年就有近200万中国人前往美国。继续，我们看到在叙利亚的活动人士说，美国对叙利亚境内的目标进行了7个星期的空袭，已经打死至少860人，其中有大多数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总部位在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三说，死伤人数很可能更多，包括有至少50名平民。美国还有盟国从9月底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袭击，同时也扩大了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中打击。伊斯兰国目前占据了伊拉克北部还有西部相当大部分的地区。东南亚国家的领导人呢，我们刚刚提到了在缅甸要召开峰会，他们主要的就是希望在缓解南中国海紧张局势上可以取得进展。东南亚联盟第25届峰会呢，还将要讨论如何扩大东盟10国经济一体化的问题。缅甸总统星期三在开幕式上说，东盟计划在明年启动自由贸易区。根据被泄露出来的东盟文件说，已经在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方面取得了进展。文件还敦促东盟各国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与中国的海事争端。那么这份文件呢，原定是要在峰会结束时才对外公布的。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他最近重申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并没有变化，也就是说日方并不承认尖阁诸岛，也就是中方所说的钓鱼岛主权存在争议。那么对此，中国驻日使馆的一位发言人说，中方对于日方的有关言论表示严重的关切和不满。另外呢，有迹象显示在星期三召开的东盟领导人峰会将会在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上取得进展。有关的详细内容下面继续是 VOA 卫视记者赫尔曼发来的报道。
在3个月前的东盟区域安全论坛上，东盟的10个成员国呼吁尽快建立南中国海行为准则。尽管本周在缅甸首都会面的东盟各国领导人或许不会在这个议题上取得全面的突破，但是东道主缅甸总统的发言人叶图告诉美国之音说，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承诺要加速这一进程。
我们的预期是在峰会之后，所有的相关国家都能够在如何尽快落实行为准则的程序上达成共识。
对于美国官方所说的北京在有争议水域的升级行为模式之一，也就是中国舰船介入海上对峙，东盟国家正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关注。越南和菲律宾是东盟国家中最高调表达关注的国家。曾任越南外交官的东盟秘书长黎良明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实际上承认了这一点。
从目前海上的真实局势来看，政治承诺和实际行动之间的差距正在拉大，这是我们必须克服的挑战。
There are concerns agreement on the code of conduct could prove more. 有担忧认为，明年被认为是亲中阵营的马来西亚将接掌东盟轮值主席，那时要想就行为准则达成共识就更为困难了。正如前东盟秘书长所说，东盟的行动速度取决于行动最迟缓的那名成员，因为所有的事情都必须在协商一致的原则下完成。美国之音赫尔曼， 缅甸内比都报道。
而根据联合国表示呢，阿富汗在今年的鸦片产量将会创下新高。联合国的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发表了一份新报告说，阿富汗在今年的鸦片产量将要比去年提高17%，达到6400吨左右。报告说，阿富汗在今年用于种植鸦片的耕地面积增加了7%，达到了224000公顷左右。美国国务卿克里他星期三前往约旦，主要是要协商耶路撒冷的紧张局势，以及打击叙利亚和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等问题。克里会晤了约旦国王阿卜杜拉，自从克里在2013年初就任国务卿以来，他已经出访了中东地区有10多次。以巴和谈的进程也是克里关注的问题之一。就在一年前，以巴双方在克里的斡旋下恢复了终止3年的谈判，但是以巴谈判在4月份结束以后，双方的关系又出现了重大倒退，在7月份还有8月份发生了持续50天的战争。欧洲法院呢，在星期二裁定，欧盟国家可以在不违反公民自由迁徙的条件下，拒绝向那些仅仅是为了福利而不努力寻找工作的移民来提供失业福利。欧盟国家避免社会福利旅游法院裁决说，欧盟成员国在头3个月里没有义务向其他欧盟国家的公民来提供福利，而如果他们继续的滞留而且不工作，他们自己必须要有足够的资源才有权在这个国家居住下去。刚刚我们谈到了以巴问题，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境内呢发生了一系列的袭击，这也导致了双方的紧张局势升级。这些袭击的导火索就是关于耶路撒冷圣地的争议，也包括了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项目以及恢复以巴和平进程的失败。有关详情下面继续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从耶路撒冷发回来的报道。
在巴勒斯坦示威者和警察发生冲突，有人持刀偷袭杀死一名以色列军人和一名平民之后，以色列当局部署了安全部队。在此之前发生了以色列人开车冲撞公交站台行人的事件，撞死2人，撞伤12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一晚上表示要对此做出强硬的回应。
我们将打击被伊斯兰教极端分子渗透的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煽动行为，我们将果断采取行动应对叫嚣要毁灭以色列的暴徒。
巴勒斯坦人指责说，以色列政府未能阻止以色列右派前往被穆斯林和犹太人尊崇的阿克萨清真寺，或者说圣殿山，这是煽动行为。国际和平与合作研究所主任拉米·纳斯鲁拉说，引起愤怒的另一主要原因是以色列政府对于阿拉伯人占多数的东耶路撒冷的忽视。
耶路撒冷有一场危机，这场危机主要和教育问题和巴勒斯坦人的社会经济现实有关。这些人不抱希望，也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
一些人把这次袭击称为第三次起义的开端。希伯来大学退休教授马蒂·斯坦伯格说，4月份以巴和谈破裂使局面发生了变化。
前两次起义的发生是因为人们期待这些暴动会导致政治解决，而这一次人们完全绝望了。
纳斯鲁拉说，东耶路撒冷的一些人，特别是年轻的阿拉伯人，越来越感觉他们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了。
I think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their future.
在耶路撒冷人们关心自己的未来，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对于以色列产品和场所的抵制和越来越多的种族隔离，你可以感受到紧张气氛。
他说，任何关于耶路撒冷圣地的争议都会惹怒全世界的穆斯林。他担心如果冲突继续下去，会将以巴矛盾从政治争端变成宗教争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耶路撒冷报道。
昨天星期二是美国的退伍军人节，一场超级明星登台献艺的大型音乐会在首都华盛顿举行，主要就是向美国的退伍军人还有正在服役的数百万将士来致敬。那么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有成千上万的民众观赏了这场音乐会，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记者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上举办的退伍军人节音乐会叫做英勇精神音乐会，这是付费的家庭影院频道 HBO 首次举办这种音乐会。珍妮佛·哈德逊以《星辽旗永不落》拉开了音乐会的序幕。奇迹家杰米·福克斯带领观众高喊“美国，美国，美国 ！”USA，USA，USA，USA。斯普林斯廷、罗格尔和布朗演奏的清水合唱团的1969年反战主题歌《幸运儿》，让观众的热情达到了高潮。这次音乐会由 HBO 大通银行和星巴克联合主办，并且帮助为退伍军人组织捐款。星巴克的首席执行官舒尔茨说：
It's very emotional, to be honest with you.
老实说，我非常激动，想到一个国家的人民聚集在此，加强和升华这次活动的意义。这在美国没有两极分化，没有功能障碍，我们都能接受。
Hello, everybody, and thank you for coming together on Veterans Day for the Concert for Valor.
音乐会不仅有现场演唱，还播放了事先录制的问候。军人麦凯尔伊讲述了他的军车队在伊拉克遭受袭击的战斗，以及他如何奋不顾身地拯救他的战友。
一群手持 AK-47 步枪的敌人在接近我们的车辆，我被迫用 M4 步枪打死其中两人，四辆车中的三辆受损，我不得不返回伏击的战场，救回我的人，我的士兵。
在后台会见记者时，麦考伊对他的英勇精神很低调。
每一个军人都能讲述出类似我的故事，我想请每一个美国人都努力地结识他们社区的退伍军人。
数十万民众观赏了这场向美国退伍军人致敬的免费音乐会，音乐会的大屏幕播放了他们的故事，像在家中观看电视，向海外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传递并庆祝他们的英勇精神。美国之音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三期报道，现在更添加了快捷免费的手机应用平台，你可以及时了解突发新闻，还能将你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的记者分享。新应用适用于各类手机和平板电脑、苹果系统以及安卓应用，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这个星期六，11月15号是第33届的国际被囚作家日。那么国际笔会它每年都会提出5名被囚禁、被迫害的作家名单。那么今年的名单当中呢，也包括了被中国当局所关押的资深女记者高瑜。国际笔会就特别呼吁北京立刻无条件的释放高瑜。下面呢，我们就通过电话连线还有现场的视频连线，为您连线在美国纽约的美国之音演播室的独立中文笔会法律顾问李静静李律师，来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李律师您好。
你好。
是李律师，我们先来看看高瑜的案子。我们知道高瑜从今年的4月被正式批捕以后呢，现在已经超过半年的时间了。当局对他的指控是他泄露了国家机密，如果罪名成立，这是被判重刑的。先跟我们谈谈，就法律专家的一个角度来看，从中国的法律、从国际的法律，高瑜案您觉得是北京当局有在依法行事吗？
从形式上看他是这样子，他现在有的新的律师已经处于起诉的阶段。那么我稍微纠正一下，高瑜被起诉的是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因为他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不大可能是泄露国家机密，他是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也就是说中共中央的9号文件关于宣传方面的7个要点。
是，那么李教授，您觉得跟我们谈谈，就是说从中国的法的角度来看之外，另外高瑜的整个案子，他的这个中国方面以这样的一个罪名来起诉他，您能不能跟我们谈谈他背后可能还有其他什么真正的原因吗？
那当然是对这个政治异议分子一种镇压。 根据中共中央保密法的规定，不是中共的，跟中国的保密法规定，他所谓的泄露或者提供的9号文件也是非常低级的文件。对于这样一个提供低级的文件，你即便是他认为有罪，也不大可能把他这样一个记者，七十多记者，把他关押到半年以上，甚至呢把他放到中央电视台前面逼迫他去认罪。这个认罪的背后，还同时他们使用了一个非常的下流低级的手段，就是同时抓捕他的儿子，然后用他的儿子来胁迫高瑜让他认罪，然后把儿子再放掉。那么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程序是这样的，就是还在这个还没进行庭审，还是在举证阶段。那么高瑜已经全面的推翻了他以前当众就所谓当中央电视台面前所承认的那些罪行，他全部翻供。他说所有的这些承认都是在不得已，是在中共当局抓捕了他的儿子以后所做的事情。
是李律师，
他否认他，
是您说他否认，
他否认了这个，对，他否认了这些他曾向境外提供的这个机密情况。这是我们中国的法律，从中国的法律来看的是这一点。
李律师，对不起，我们还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这次国际笔会公开的这个五人名单啊，也包括了高瑜进去。我们知道在国际间有许多的这个非政府组织也不断的在为援救高瑜在进行奔走，到底他们能做些什么？那么到现在为止有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呢？
我觉得应该是有的，因为中共他既然是已经是开放的，这个享受对外开放，他就必须要听听国外的声音。那么我们在海外的这种批评声音或多或少对中共会有些压力，这一点我们不可否认。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独立中文笔会在纽约的法律顾问李静静李律师接受美国之音的访问，感谢您。那么美国之音也将持续的来为您追踪报道高瑜案的相关进展，请您持续锁定美国之音的广播还有电视节目，或者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请您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
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
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
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在伦敦一个安全智库呢，指责俄罗斯采取的是危险的边缘政策，他们采取了一系列针对西方的侵犯领空还有模拟袭击等行动。那么在最近几个月来，我们也看到俄罗斯出动了更多的军机在试探北约的防御系统。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据欧洲领导力网络称，像这样的俄罗斯军机在过去的八个月里将近40次接近或侵犯了北约领空。这个网络发表的报告说，其中一架俄军机与一辆民航客机在丹麦上空险些相撞。据悉，一艘俄罗斯潜艇出现在瑞典水域，引发了大规模搜索行动，还有一名爱沙尼亚的情报官被绑架，甚至还有对美国的模拟导弹袭击，
实在是非常危险。
乔纳森·埃尔是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国际主任。
我们看到突破安全保障的企图，这是西方给前共产主义国家提供安全保障的信誉。
这种保障是由书面承诺和像这个波兰小哨所这样的设施提供的，但是现在这样的设施正在扩大，北约在其成员国范围内以及和俄罗斯的邻国之间进行更多的演习，就像在乌克兰的这次演习一样。
我们必须向莫斯科发出我们并不想开战的信息，我们不想寻求紧张关系，但我们也不害怕。
专家说，俄罗斯在欧洲采取更加强势的军事姿态，一定程度上是军事试探，但同时也是给俄罗斯国内看的。 国际战略研究所的道格拉斯·巴里说，这并不构成严重的军事威胁。
北约现在面对的并不是苏联时期规模的空军，俄罗斯空军的规模显然小得多，战斗力也显然不如80年代的苏联空军。
但是大笔投资使俄罗斯得以增加军机的飞行架次，俄罗斯还计划今后进一步提高现代化程度。
我认为这显示出俄国统治集团有多大的抱负。
专家说，这个抱负就是防止北约扩展到俄罗斯边界，甚至迫使北约放弃对前苏联卫星国的承诺。北约说他永远不会放弃这一承诺。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新闻。塑料容器呢，可以说是实用又轻便，但是如果随意的丢弃，这些塑料制品是会造成环境的污染。那么在一些贫穷国家里，问题是尤其严重。下面我们就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接下来的报道里要为您介绍这些国家是如何的化解这种环境的威胁。
乌干达首府坎帕拉的排水系统为数以百计靠捡拾垃圾为生的民众提供了谋生之道。大卫·齐班德管理着10个工人，他们每周捡拾多达10吨的塑料废弃物，再以相当于每千克7美分的价格卖出。齐班德称，他手下的工人们如果不做这一行的话，会成为失业者。现在，他们帮助清洁城市，并以此谋生。
Go to other places.
去没人捡这些东西的地方，到被堵死的排水系统去捡。
乌干达首都超过半数以上的垃圾未被收集，市政服务部门资金不足，人手短缺，许多垃圾最终进入了排水管道、天然河道、街道和未开发的土地。环境专家称，每天坎帕拉会产生大概600吨塑料废弃物。一些私人企业，比如一家南非啤酒公司经营的塑料回收所，雇人捡拾塑料废弃物加以回收，以此帮助减少垃圾。这家位于坎帕拉的设施每小时回收650千克的塑料，每年就是超过300万千克，这为乌干达的环境减少了许多垃圾。
我认为这是很有用的。如果没有回收工厂的话，所有这些塑料垃圾都会出现在河流和街道上。
这些塑料经过分类、清洗，被用来生产其他塑料制品，包括地砖和屋顶板。在另一个州，哥伦比亚中部，一个叫做有机组织的私人项目，教授学生如何把塑料瓶、沙子、粘土和稻草混合起来，建造可持续利用的房屋。
如果我们能了解这些垃圾是如何被我们消费、丢弃，并且进入到我们周围的环境链中的，就可以产生某些回收和再利用的做法，就可以更好地了解这片土地。
来自哥伦比亚和其他国家的学生在学习如何利用垃圾和自然资源来建造绿色农舍，这些农舍包括雨水处理系统和污水马桶。西班牙建筑师露西亚·加诺说，他在这里学习如何将环境保护的概念加入他的专业。
40%的碳排放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工地建设，所以如果我们建筑师需要施工，我们必须考虑到这可能对我们这一代和大自然造成的潜在危害。
环保人士经常指出，保护自然资源并不昂贵，多数情况下只需要动手去做，并且持之以恒。
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洁。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怎么用美语说正是我想要的。Exactly what I'm looking for. Exactly what I'm looking for. Exactly what I'm looking for. Are these the shoes you've been looking for? 这双鞋是你要找的吗? These are exactly what I'm looking for. These will match my dress perfectly. Where did you find these? 正是我想找的。 它们和我的裙子特别搭。你在哪里找到的？
What I envisioned.
What I envisioned.
What I envisioned.
我想象中的。
They were under a few boxes over in the corner of the store.
就在商店角落边的一些盒子的下面。
These are exactly what I envisioned. Oh, I have to buy these.
这双和我想象中的一模一样。
我必须得买啊。Absolute perfection. Absolute perfection. Absolute perfection. 超完美。The color of those shoes is absolute perfection. I'm so glad we found a great match for you.
这双鞋的颜色超完美。我很高兴我们找到和你裙子这么搭的鞋。
好。
以上呢就是今天晚上 VOA 卫视第一小时节目。感谢您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12号星期三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国际石油价格近来一跌再跌，创下四年新低，有人认为呢，这是美国及其盟国为了制裁俄罗斯而使出的杀手锏。国际油价下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时事大家谈邀请经济专家进行解读。
此外，继今年五月的世纪大单之后，中俄十一月九号再签天然气供应框架协议，俄罗斯将向中国每年供应额外3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为期30年。那么，中俄两国在大笔一挥的交易中，究竟各自获得什么好处？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也将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首先，请安华为大家介绍今天的重要新闻。安华，
好，谢谢宝申。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奥巴马呢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经过两天会谈之后，星期三在北京宣布了一系列有关应对气候变化、军事合作以及促进贸易方面的协议，凸显世界两个最大经济体的领导人希望通过加强合作寻求缓解两国间的紧张状态。下面是 VOA 卫视的报道。
星期三在北京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美中两国领导人在一些议题上的表述显示，两国在一些问题上仍然存在分歧。不过，奥巴马在结束此次北京之行时表示，他与习近平已经在如何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方面达成谅解。奥巴马在与习近平的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了美中两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的目标。
Today I can also announce...
我今天还要宣布美国在温室气体净排放量方面的新目标，就是在2025年时从2005年基础上减少26%-28%。
习近平宣布中国碳排放将在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中国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在持续的增加。尽管外界对于两国官员经过数月秘密的商谈达成的联合减排目标的实施存有疑问，但美中这两个世界上温室气体排放量最大的国家的姿态将在明年的巴黎气候大会上对其他的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形成强大的政治上的压力。奥巴马和习近平还同意，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方面将会加强沟通合作。习近平在联合记者会上说，
太平洋足够大，容得下中美两国发展，中美两国也应该携手为亚洲安全做出贡献，这是相辅相成的，不是互相排斥的。
美国和中国在经贸方面有强大密切关系，但两国关系因为亚洲的领土争端、网络间谍和人权方面的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奥巴马在记者会上反驳了有关美国在香港占中运动背后起作用的指称，但他对香港人表达了支持。
The United States, as a matter of foreign policy,
基于美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我们的价值观，我们将一如既往地对人民表达自己的权利站出来说话，鼓励香港举行透明、公平 和反映民意的选举。In Hong Kong are transparent and fair and reflective of
the opinions of people there. 习近平则表示，香港事务是中国的内政，反对其他的国家以任何形式进行干预。在开始对中国的正式访问之前，奥巴马参加了北京亚太经合组织峰会。结束北京之行后，他于周三晚些时候前往缅甸参加东亚峰会。 VOA 卫视新闻报道。
那么东南亚国家领导人呢，现在在缅甸开会，希望在缓解南中国海紧张局势方面取得进展。东南亚联盟第25届峰会还将讨论如何扩大东盟十国经济一体化的问题。缅甸总统星期三在开幕式上说，东盟计划明年启动自由贸易区。据被泄露出来的东盟文件说，已经在制定南中国海行为准则方面取得进展。文件还敦促东盟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和中国的海事争端。这份文件原定是在峰会结束的时候公布。叙利亚活动人士说，美国对叙利亚境内目标进行了7个星期的空袭，打死至少860人，其中大多数是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总部位于英国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星期三说，死伤人数可能更多，包括至少50名平民。美国和盟国从9月底开始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目标发动空袭，并扩大了对伊拉克境内伊斯兰国目标的空中打击。伊斯兰国占据了伊拉克北部和西部很大的一部分地区。好的，以上各位收看的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国际新闻，谢谢收看。
美国移民改革为什么争议不断？美国人究竟怎样看中国？美国总统如何与媒体互动？大家好，我是时事大谈主持人黄耀毅。您想更了解美国吗？时事大谈将在近期内开办一个新的电视栏目VOA 有问必答，对于美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还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只要您提出来，我们将在节目当中为您有问必答。
您可以在美国之音中文网的卫视留言板上提出问题，您也可以将问题拍摄下来，然后把视频上传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我要上 VOA 栏目。您还可以使用美国之音手机应用程序拍摄并且上传您的视频，我们将在时事大家谈节目当中播出并且回答您的问题。
VOA 有问必答，我们电视上见。
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国际石油价格近来一跌再跌，已经达到4年来的最低。有人认为这是由于世界经济增长放缓、石油生产过剩所致，也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及其盟国为了制裁俄罗斯而使出的杀手锏。国际油价下跌的原因究竟是什么？美国有没有能力左右国际石油价格？假如这真是一场能源战，它将对国际地缘政治和全球经济发展造成哪些影响？中国会不会从下跌的油价受益？时事大家谈邀请经济专家进行解读。
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有两位，一位呢是旅美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青莲女士。何女士通过 Skype 从新泽西州参加讨论。何女士你好。
主持人好，听众好。
好的，另外一位呢是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小平先生。韩先生你好。
你好主持人。
好的，韩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重庆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与此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热线电话，免费的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各位拨通热线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在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篇相关报道。国际石油价格最近下跌，对石油消费国来说是一件好事，但对于石油出口国造成了经济压力，其中包括两个同西方有争端的国家，那就是伊朗和俄罗斯。不过美国之音记者裴鑫从伦敦发来报道说，对他们的压力可能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么大。接下来请看裴鑫的报道。
自从六月底以来，衡量全球交易的主要指标之一布伦特原油的价格从每桶115美元跌到77美元，跌幅超过1/3。油价下跌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和其他国家产量增加，二是欧洲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导致需求减少。
这对一些出口国表面看来是一场灾难。
在国际战略研究所新加坡分部研究能源问题的皮埃尔·诺尔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这些国家在油价大幅度下跌的时候同时采取两个措施，一方面削减政府开支，另一方面制造财政赤字。
设在伦敦的 IG 投资公司的阿莱斯泰尔·麦克凯格说，他们还可能通过说服其他国家解除对他们的制裁来缓解经济压力。由于占领克莱米亚并插手乌克兰东部事务而和西方发生纠纷的俄罗斯可能就会这么做。
This adds to the pressure that they're currently feeling.
这增加了压力，可能意味着他们会更迫切地感到需要采取行动，可能需要缓和局势来应付禁运。
不过，皮埃尔·诺尔认为，这种影响可能不是决定性的。
I think that the oil market situation is not going to change.
我认为石油市场的情况不会改变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略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乌克兰不可以加入北约。不过，从逻辑上来说，油价的暴跌应该使俄罗斯采取比较缓和的姿态。
同样，全球油价的下跌也对伊朗造成伤害。由于针对伊朗核项目的全球制裁，伊朗拒绝已经遇到严重困难。不过，麦克凯格说，伊朗领导人很可能不太担心。
It's certainly a pressure, but it's a pressure that arguably
这当然是压力，但很可能是短期的压力。当然，如果欧元区出现复苏的迹象，如果美国和英国保持复苏的势头，需求就可能增加，那么伊朗这样的国家就会随之受益。
可是这需要时间。另一方面，伊朗和俄罗斯必须在制裁和低油价同外交政策目标之间取得平衡。
好，刚才为您播报的是一个综合报道，接下来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讨论。我想首先请问一下，在重庆的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小平先生，您认为国际油价最近一跌再跌的原因有哪些？最主要的是什么？
我想最根本的原因呢，是美国页岩气革命。因为我们观察数据，从2006年到现在呢，美国由页岩气革命呢，页岩气大量的替代了煤炭，同时呢，也减少了石油的消费。那么页岩气的开采技术应用在石油上呢，那么石油的产量也出现了增加，那么它的整个的消费量呢，由于这种天然气的替代啊，或者它的减少的这种能源的消费呢，大概减少了将近1亿吨的消费量，那么产量呢增加了2.42亿吨，那就导致了美国每年的进口原油的数量呢减少了1.91亿吨。我想这么大一个数量的减少呢，对全球影响是非常大的。我想美国页岩气革命呢是所有问题的根源。
嗯，好，谢谢韩先生。接下来我想同样的问题问一下何庆莲女士，就您同不同意韩先生这种分析？那我们也知道呢，前不久有一篇报道就是专门讲到美国的这个页岩气的含量，这个美国州分开之后呢，它几乎这个所有州都可以在敌过世界上另外一个这个产油国的这个产量。那么从2008年到现在呢，美国页岩气的产量呢已经是当年的这个8倍之多。那么是不是美国的这个通过页岩气的这个产出呢，实现能源的独立？那么这个足以改变全球的政治地缘格局呢？
我觉得韩先生刚才谈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呢，大概在3年以前。国际能源市场就开始讨论，认为这个美国的页岩气技术解决了以后呢，将改写世界能源版图。但是有两个限制条件，第一个就是这个页岩气的盈亏线就是在每一桶的77到78美元左右，如果要是这个石油价格跌到80美元以下的，那么这美国就必须要减少这个页岩气的开采。美国国内呢，现在是页岩气的供应呢，已经占国内能源消费的30%左右。所以呢，就是据说现在是美国已经准备明年呢，减少一点这个页岩气的开采。 那么这样一来呢，对国际这个能源市场呢又会形成一点影响，这是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其实大家只看到这个美国对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的影响，没看到这个中国。其实这些年来影响这个国际能源价格的主要是中国，中国这个房地产兴盛，还有跟房地产相关的几十个产业吧，导致了能源消费大量增加。然后呢，就是中国呢的强大需求不断地推动这个能源市场的价格上涨，也推动这个原料市场，比如钢铁等等。中国方面的需求一减少，这些价格呢也就会逐步的下降。比如澳大利亚现在铁矿石出口就非常难过，我想呢，就是大家在强调美国的因素的时候，同时也要看一下中国是目前的是一个，石油资源对外依赖了已经达到60%的一个国家，它的需求也足以改写这个世界能源市场的基本走向。
好，韩先生，刚才你和何青莲女士分别谈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一个就是美国页岩气生产的增加，然后何青莲女士谈到了中国能源需求的减少。最近中国媒体有很多的报道，很多的分析，包括中央电视台还有其他中央一级的媒体也纷纷都在说，目前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主要是美国在去年乌克兰发生了颜色革命，然后俄罗斯对乌克兰进行打压，然后克里米亚的兼并以后，美国为了打击俄罗斯的经济，另外稍带打击伊朗的核野心所采取的一个能源武器。那么您对这种说法有什么看法？
我想这种说法呢肯定不是空穴来风了啊，因为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呢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么在80年代的时候90年代的时候，那么里根总统和当时的沙特那么共同联手把油价打得很低，最终呢导致了全苏联那么经济变得非常困难，最终导致经济解体。那么人们呢肯定会怀疑说呢，现在突然的，那么我们知道压倒骆驼最后一根稻草，那么在这之前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了，那么谁是最后添了那根稻草？那么当然大家会怀疑说呢，如果在乌克兰的问题上，那么美国如果无所作为的话，那么看起来呢就是说未来影响美国作为全球领袖这样一个地位，所以呢必须要采取有所行动。但是对苏联对俄罗斯这样一个大国呢又不能采取其他的办法，那么打击油价恐怕是遏制它的一个比较好的方法。
嗯，那么何青莲女士，请您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您是不是同意这个石油价格下跌是美国对俄罗斯使用的一个杀手锏？
我觉得有这个因素，但是过分解读肯定是不行。在这个乌克兰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确实呢抛出了大概是一些那个战略储备油，以解决这个欧洲的能源问题。当时呢是因为要求欧盟跟这个美国一起采取制裁行动，那么欧盟尤其是德国就担心这个自己的能源供应受到影响，所以当时美国确实采取了这个行动。但是有两个问题，我觉得中国这个就全世界关于这个美国的石油阴谋论吧，我觉得过度解读了。过去呢几次中东战争确实呢是因为石油问题引起，但是当时的格局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第一个就是当时的 OPEC 那些石油输出国呢，比较能够采取一致行动，使用这个石油，号称阿拉伯人的武器啊，来改变世界对他们的一些做法吧态度，那么就是整个来说呢，他就收回定价权，推动油价上涨，然后就迫使美国出手。就出现了韩先生刚才讲的情况，就联合沙特就是在价格问题上打击对方。但是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首先石油输出国呢已经不完全是这个欧派克那些中东国家，另外还加入了好些国家，一个就是俄罗斯这个能源大国，另外呢就那个拉美一些国家现在开采石油也跟以前中东战争的时候不一样了，供给量增大，所以呢就供给方加入了这些，需求方呢也加入了一个中国这个因素。中国现在是 今年已经成为石油进口第一大国，已经超越美国。嗯，所以情况呢，我觉得无论是供给需求，双方阵营已经不一样了，这个非敌非友也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冷战时期好划分了。再用过去冷战时期或者中东战争时期那种眼光来看目前的这种能源吧，我觉得不太合适，它应该加进一些新因素解读哈。
嗯，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韩先生，我想问问您，就是刚才我们都谈的比较宏观啊，关于这个油价的问题。那么我想呢，从具体的角度来讲，我们作为普通的这个消费者，油价下跌呢，我们当然感到非常的这个爽，非常的高兴。那么据说呢，就是说油价的这个升跌呢，跟它的产量是密不可分的，实际上也是由它的产量决定油价的高低。比方说产量一高呢，那么油价自然下跌。那么为了遏制这个，为了就产油国为了使油价能够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他们会调整这个产量，让它降低一点。那么这个具体的机制呢，它是怎么操作的，韩先生？
其实呢，这一次呢，我们知道最终扣动扳机的其实是沙特了。那么沙特呢，他提出来呢，就是我不减产，同时呢，我降价。那么为什么造成这样一个原因呢？我想最主要的问题是沙特非常的担心。那么看到了一个，就是他讲的非常明确，我要保卫我在亚太的利益，特别是中国市场的利益。那么沙特呢，最近在挤压俄罗斯的过程中呢，挤压俄罗斯把更多的石油卖给中国。那么同时呢，我们看到刚刚又签署了一个，就是俄气的东线协议，东线协议300亿立方米。那么西线协议，那么东线协议呢，380亿立方米。那就是说呢，越来越多的天然气会进入到中国市场，越来越多的石油进入中国市场，而这些呢，从俄罗斯来的油和气呢，会影响到整个沙特未来的利益。同时呢，也看到在北美，那么现在呢，在加拿大有大概16个 LNG 的项目，液化天然气的项目等待批准。那么这些项目呢，最终的目标都是亚太市场，主要是韩国、日本，当然也有中国。那么这样的话，就会使更多的天然气进入这个市场。那么这些能源呢，会替代石油。所以呢，这样的话就导致了他非常的担心，因为这是不可逆的。一旦呢，你的汽车改装成了天然气，那你以后你就会烧气，因为气不管怎么样，永远是比油是便宜的。所以呢，这样就会导致呢，它会永远的失去这样一个市场。所以呢，在从机制上来说呢，那么沙特以前呢采取的办法就是说，如果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话，它一定会增加它的油价，而不去减少它的产量，那么就可以对冲。因为沙特我们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石油输出国，它有能力来应对这样一个石油的变化。但是今天呢，正像刚才何女士说的，它已经很难了。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中国的需求。以前呢，中国需求可以对冲掉美国和欧盟的这样减少的这种石油的消费，那么中国每年都在增加的量很大，那么能够基本上消化掉。但是现在呢，中国的增加的量已经很小了，几乎是没有办法消化，那么产能出现了过剩。在过剩的情况下，那么如果谁减产，谁就丢掉市场。所以呢，对于沙特来说，它不能减产，它只能够减少降低价格来保住它在中国的市场份额。
好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国际石油市场最近为什么价格一降再降及其影响。现在我们就来接听一些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首先是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我认为啊，这是一个综合的一体的全方位的一个作用，使油价降了下来。先说的是，凡是说2025年怎么怎么样，2030年怎么怎么样，这都是欺骗。就像毛泽东说的啊，15年赶一超美，多少个15年过去了，这不是扯淡吗？我在海拔1000米以上养的鸡，去年这个时候呢，是100元一个大公鸡呢，不好买到。今年呢，我养50元，没人买。前几天我到山西办事啊，河北的汽油是6元，93号汽油，山西是6.5块，天然气呢，河北是4.1块，山西是4.75块。另外，公路上的车呢，明显减少。前几天大同市委书记被抓捕，山西河北的公路的关卡就没人收费了。最好的燃煤去年是1000多元一吨，今年是最好的还不足600元，说明什么呢？说明 市场没有任何的什么美国中国谁也管不了，市场它有自己的发展规律。
是，好，
这是我的观点。好，谢谢。
看来孔先生您应该改养母鸡了，因为母鸡可以下蛋。好，接下来请江西的林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林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大家好。这个是个确实，这个需求方面是一个原因，我觉得这个打压俄罗斯也是一个主要原因，
是
这个也是应该的。这个俄罗斯这样侵吞并人家的乌克兰的领土，这个主权，这个是国际社会应该是说不能接受的。这个打压是应该的。你这个车臣问题，你为什么不让人家去公投呢？你为什么要镇压呢？啊，投到你的怀抱里的，你公投就赞成；你离开你的人就不赞成，你不是流氓行为吗？你不让我们的外兴安岭的1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公民去公投呢？是不是回到我们中国的怀抱呢？
好的，
是吧？北方那边的北方四岛去公投呢？
好的，谢谢江西的林先生。刚才何青莲女士和韩小平先生都谈到，这个国际油价下跌的原因是多重的，有很多方面，主要是市场原因，也就是供求关系。那么当然美国对俄罗斯的打压，这也是其中的原因之一。如果这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何青莲女士，您认为目前国际石油市场价格的变化对俄罗斯的经济、俄罗斯的政治是否产生了哪些影响？
至少从几方面产生了影响。因为这个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不仅仅只体现在减少从俄罗斯的能源进口，还表现在这个贷款上面。因为过去俄罗斯很多大公司一直向西方美国进行贷款，然后就是去开发它的一些什么呢，页岩油还有自密油等等。俄罗斯现在技术上面还不行。它虽然那个页岩油的运船量是全世界第一，高于美国，但是它自己依赖自己的技术目前不行。那个自密油它是主要依赖这个西方的技术，所以这里就是对俄罗斯在石油方面的技术开发也造成很大的影响。那么第三呢，就是对这个俄罗斯的政治经济造成极大的影响。有这么一个原因，因为这个俄罗斯在这个普京上台以后，其实普京让俄罗斯经济情况好转没有别的方式，不是产业结构，也不是有什么新的经济增长点，仅仅只是他利用了国际能源市场价格上升，然后呢就大力开发这个俄罗斯的能源产业，然后就是改善了这个俄罗斯人的经济收入和这个福利状态，所以呢就赢得了人心。目前经济下降，那么这个情况当然就是对国内呢这个人心的不满有影响啊，就大家对他有一点政治不满。但是同时呢还要看到俄罗斯的很多所谓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情绪被调动起来，他们呢觉得普京呢占领乌克兰是让这个俄罗斯呢重回世界舞台，恢复苏联帝国的重要一步，所以又支持他，就是国内的矛盾比较尖锐。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韩先生，那么刚才我们谈到就是说地油价对俄罗斯所产生的影响，我想问问您，就是这个油价呢对中国，就中国从中获得哪些利益？那么与此同时我也想问问您，就刚才您谈到这个沙特呢作为一个关键的产油国和石油的这个出口国呢，它必须要维持这个低价路线，那么它是不是能够继续把这个低价路线维持下去，能够维持多久？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的油价呢是不是还会持续走低一段时间？韩先生。
沙特呢大概每一桶油的成本呢大概在7美金，俄罗斯每一桶油的成本呢大概在30美金。那么如果说在尼日利亚周围的沿海开发石油呢，那个油价的成本可能超过60美金。所以呢这个高油价呢其实对低油价呢实际上对沙特对俄罗斯呢影响都是有限的。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呢，大家尽管看到俄罗斯现在很困难，但是现在俄罗斯呢加速在跟中国市场的融合，因为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市场，那么当然对中国来说呢当然是受益的。低油价，那么首先我们开车现在出行就变得很成本就很低，我们出去旅行的成本都会很低。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一个最大的影响呢就是俄罗斯会向中国开放市场， 越来越多的呢，这就是中国可以到那儿去投资。你刚才何女士讲的，比如制米油的问题，那么中国实际上现在大量的产量本身就是制米油、制米器，所以中国在制米油、制米器方面的技术呢非常的成熟。那么如果说以前呢，俄罗斯看不起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不愿意让中国人进去，那么现在如果他又没有技术又没有钱的话，他只能让中国人进去。一旦中国的企业进去以后，中国人这种吃苦耐劳很快就会使产量增加，所以呢，我想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嗯，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一个话题是国际石油价格暴跌对俄罗斯、中国以及全球经济以及地缘政治的影响。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再说一遍，400-120-0551。何青莲女士，相同的话题，国际石油价格的下跌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带来哪些正面以及负面的影响？
嗯，这个东西讲起来，应该说从长期来看，石油价格的下跌呢是对中国经济有好处，因为中国刚才已经讲到了，对外石油的依存度是高达60%，那么成本下降以后，那么对中国这个能源呢，应该说是也价格是一个很好的抑制因素。但从近期来看呢，中国几个石油公司吧，几桶油是特别难过。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个能源储备战略是基于两点，第一个是资源短缺，第二个就是价格上升。所以呢，在这价格很高的时候进行战略投资，在全世界以产油区都进行了非常昂贵的投资，竞价都是以最高的价格竞得，同时又加上这几个石油公司在外面的大量的贪污腐败，最近呢，中纪委查了几个留在国内的部级干部以后呢，想查这个在海外的那个中级干部、中层管理人员，结果发现他们都已经消失不见了。那么就是这里就导致中国的这个在外面的油田基本上是一个投资呢是一个亏本买卖，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中国呢那个储备油吧，就是70天到80天，应该说是过去都是在很高昂的价格买的，所以它需要用这个低价呢油呢慢慢的拉平成本。从短期来看是对这个几桶油呢是不太利，但是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啊。
是。
何女士，那么还想问一下，就是说关于美国这方面的这个页岩气的开采问题，那么有一种传闻说呢，美国现在呢这个，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替代能源呢可能很快要占领全球市场，那么是不是美国希望在这个发生之前把抓紧时间把自己的这个页岩气给全面的开采一下，以此来套得现金，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
这个说法挺荒谬，不是这样的。那个美国其实在这个能源多元化方面嘛，一直走在这个全世界前列。就像这个什么太阳能、地热、风力这些的，美国多年来一直在注意开发啊。我自己作为美国的消费者，从去年以来我就已经感觉到我的那个盖世，就是那个家里的这个煤气啊，还有电费啊，都逐步的下降。原来冬天吧，每个月就是到了这个11月以后，每个月要300来块钱，那么今年就大大下降了，不到200。所以我个人觉得呢，美国在全世界这方面呢，应该说是一个模范楷模，而且美国自己呢又是一个能源大国，各种矿产呢都非常丰富，所以呢，它不是要急于变现，应该说是，理性的一种开采。一种长期的发展战略，但是刚才可能你们没注意到，我讲的这个页岩油的这个气的开采成本是76美元到这个78美元之间，
不便宜，
就不便宜，这一点它是无法和沙特还有中东国家竞争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估计就是能源价格便宜的时候，美国会减少一点开采；能源价格高昂的时候，会增加一点开采。应该说公司会这样来调节吧。
嗯，韩晓平先生，刚才何青莲女士呢谈到了美国能源的多元化的政策，那么刚才你也谈到，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第一大石油进口国。 而且中国60%的能源都依靠外国的供应，国外的供应。那么在能源多元化方面，据您了解，中国有什么样的政策？我看到的有的报道材料介绍说，中国的页岩气的储存量是世界上最大的，远远超过美国。中国有没有计划来自行的开采页岩气？
这是完全可能的，因为我现在就在重庆，那么重庆就是中国页岩气开发最早的地区了。那么现在呢，中石化呢已经在这里进行大规模的开发页岩气，所有的技术全部都掌握，所有的装备呢都是中国做的，连美国现在开发页岩气的装备也是中国做的。那么同时呢，中国除了中石化以外，中石油呢在四川盆地呢也进行了大量的开采。那么原来计划在2015年的时候呢，那么实现的一个产量是65亿立方米。后来呢，这个五年规划公布的时候呢，有很多专家都反对，包括一些院士啊，都说不可能。那么资源在哪儿也不知道，技术也没有，装备也不能生产。那么现在其实很短的时间，这些问题都解决了。那么今年呢，我们想就已经可以完成这个目标了。那么明年大概预计呢，可以达到70亿，甚至可能达到75亿立方米的这样一个，就是超额完成这样一个目标。那么除了页岩气之外呢，那么中国还有一个重大的突破，就是煤制天然气。煤制天然气现在发展得很快，那么已经有大概6个项目投入运行了。像北京呢，现在已经有一半的天然气，大概每天200万立方米的天然气呢是煤制天然气。当然现在进入采暖期了，这个量就比较大了。在非采暖期的时候，大概每天有大概1/3到50%的这样的一个天然气呢是来自于煤炭制造的。而且在煤制天然气呢，随着技术不断的完善呢，成本也在不断的下降，那么水的消费量呢也在不断的下降。所以呢，中国现在呢实现了一种叫做多元化。刚才您说的中国对外依存度60%呢，这仅仅是石油的对外依存度。那么天然气大概在30%，煤炭呢现在也大概在5%到6%左右的一个对外依存度。其实呢，煤炭是完全可以不依存的，煤炭自己的资源非常多，中国的煤炭资源总量呢大概在4万亿吨。那么现在实际上呢，就是可开采的大概在15000亿吨，那么大概能维持中国在几百年都没有什么问题。而且呢，现在我们用清洁利用的方式把煤炭制成天然气来供应。除此之外呢，中国还在大量进口，除了像刚才说在俄罗斯东线呢380亿立方米，西线呢300亿立方米之外呢，现在在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那么还修了 ABCD中亚的 ABCD 四条管道，那么这四条管道会输送大概85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除此之外，在蒙古建立一个煤制天然气的一个基地，那么每年向中国大陆输送13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缅甸的计划到2020年呢，每年向这个中国的南部地区呢输送12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所以总体来说呢，中国现在形成了一个4面8方的一个天然气的供应来源。所以现在中国一个很大的挑战就是要用好这些天然气，因为很多协议都是照铺不易的。那么中国呢，现在有雾霾的问题，需要减排，就要需要进行能源结构的调整，所以现在需要大量的使用这些天然气。但是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些天然气的价格现在非常的贵。
嗯，好，国际石油价格猛跌，是否美国打压俄罗斯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还有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小平先生参加我们第一个话题的讨论。不过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请这两位嘉宾讨论今天我们的另一个热点话题，那就是俄罗斯油水流入中国田，中国是输还是赢？请继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新年将至，为了感谢各位听众观众对我们的关心和支持，美国之音为您准备了2015年的礼品挂历，向您展示美国西南部的人文与自然景观。欢迎您发送电邮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挂历，请在电邮标题中注明2015年挂历，并在电邮内容中填妥您的国家、地址、邮编以及收件人姓名。由于数量有限，我们将以先到先送的办法寄出，直到送完为止。希望美国之音的精美挂历陪伴您度过精彩的一年。
好，这里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继今年五月的世纪大单之后，中俄11月9号再签天然气供应框架协议，未来4年到6年之内，俄罗斯将开始向中国每年供应额外300亿立方米天然气，为期30年。半年前，中俄签订了价值4000亿美元的协议，俄罗斯每年向中国供应380亿立方米天然气，同样为期30年。有分析称，面对世界能源日益短缺、源源不断的俄罗斯天然气，让中国坐享其成。不过呢，也有评论认为，今后30年国际能源市场的多样化根本无法预料，中国的得失目前也难以计算。那么，中俄两国在大笔一挥的交易中，究竟获得什么好处呢？时事大家谈节目现在就开始讨论。
参加讨论的嘉宾仍然是旅美经济学家、独立评论人士何庆莲女士和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小平先生。我们继续欢迎两位，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首先我想请问一下在重庆的韩小平先生，刚才您已经谈到了这个俄罗斯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两个线路，一个是东线，一个是西线，而且刚才我们在节目的这个开场当中也已经介绍了这个具体的时间有多长，供应量有多大。同时呢，我想问你一个，我们知道东线它是总共是每年380亿立方米，为期30年，总价格为4000亿美元，这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那么关于西线，有现在报道并没有透露价格，您认为中国得到价格会怎么样？是基本上是处于一个中等水平，还是一个较高的水平？
中国实际上买的这些天然气呢，价格明显的要低于从海上进口的液化天然气，所以呢，那么这个俄罗斯的价格呢，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形成一个中国亚洲市场的一个主导价格。那么这个价格呢，对于未来的国际市场会影响很大，因为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继续增长的而且快速增长的一个清洁能源的市场，所有的国家呢都希望把天然气卖给中国，那么建了很多的一些像液化天然气的码头，那么都在跟中国谈说有没有可能把天然气卖给中国。而这个价格呢，现在大家都必须要参照俄罗斯的这样一个价格。俄罗斯的价格呢，尽管双方都没有透露，但是根据俄罗斯媒体透露呢，大概他说的是350美金一个千立方米，那么折算成美国的标准呢，大概在9.5美金，9.5美金一个百万 BTU。那么这个价格当然远远高于美国国内的天然气的价格了。但是呢，相比之下，比如比石油的价格，比这个进口的液化天然气的价格，比进口的 LPG 的价格，那么这个价格要非常的，应该说是非常的低。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呢，获得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清洁能源的价格，也是非常，也是应该乐享其成的一件事情。
嗯，好，谢谢韩先生。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何女士，就是刚才韩先生谈到，就是俄罗斯呢现在向中国以比较低的价格出口这个天然气，那么它的这个低价路线呢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那么您同不同意这个看法？那么如果同意的话呢，它是产生哪些影响？其中尤其像对美国这样的这个大的能源国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吧，最大的影响呢是减轻了这个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然后呢就是导致压力减轻，然后就是西方国家在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上不可能对这个俄罗斯形成一个什么强大的压力。这一次的协议中间，17项协议中间有很多是保密条款，对外面不透露，已经讲过了是属于商业机密。很多人都在关注这个价格问题，实际上我想俄罗斯和中国都不会愿意签订3年以后的价格，大概俄罗斯是看涨，中国是看跌，所以呢，他们在这方面的可能，我猜想啊，条款中间有保留。另外还有一点，可能大概不是搞国际贸易的人呢，不会注意到这个细节，就是他们的结算方式，已经确定了3年内。是用这个人民币和卢布，结算，不再参考美元，那么这就把这个人民币贬值这个因素排除出去了。所以呢，我相信呢，这个单呢，其实它也不是今年一年签下来的，谈了好多年。去年呢，就中国预付了600亿美元， 那么今年在这个什么三月乌克兰危机发生以后，就是俄罗斯为了减轻这个制裁的压力，那么中国呢也发现了一个好时机，所以双方呢就签订了这个协议。这个协议呢，如果要是按照中国和俄罗斯的观点来看，完全是一种双赢的协议，一个找到了市场，一个找到了供应方，就是。
是，那么韩小平先生，刚才宇舟已经介绍，那么在一片赞扬叫好声中，也有一些经济学家提出一些疑问，就是说这项协议呢历时30年，而现在世界能源生产、能源结构的变化是无法预知的。或许再过上10年、8年，看一看中国现在所签的，并不见得是一个合算的这么一个买卖。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首先呢，天然气的协议呢，不能简单的用买卖来看。首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就是同时在压迫俄罗斯的同时，也压迫中国。在南海围堵中国，那么在克里米亚的问题上去制裁俄罗斯，导致了这两个巨人呢，等于是把血管连在了一起。我们知道天然气这种东西，它一旦连接以后呢，不管你过去有多少爱恨情仇，也不管你彼此多么不信任，但是一旦连上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新的关系，就是你如果要去动俄罗斯，那么中国就会担心我可能有6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没有办法供应，可能有上亿的人没有办法做饭，没有办法洗澡，没有办法采暖，那么中国不可能不管。那么同时你对动中国的时候呢，俄罗斯也会考虑这个问题，我可能有几万亿美金、上万亿美金的应收账款，今后没有办法收了，我的那个养老金没有办法发了，所以他也不会袖手旁观。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他可能使两个巨人呢不得不相依为命。那么就像今天的德国跟俄罗斯，你看再怎么制裁，最后德国还是要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因为天然气和别的能源是不一样的，和其他的贸易都不一样。那么680亿立方米对于中国来说呢，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中国呢，我想到30年之后，中国每年消费的天然气呢，不管能源结构怎么变化，每年至少会有5000到1000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要消费掉。那么这样一个大的消费量的话，我想俄罗斯在中国的市场份额中大概在10%到15%之间，应该说不是什么很大的问题。另外呢，俄罗斯也不敢轻易地对中国切断天然气供应，一旦切断就意味着它永远失去这个市场，因为中国不是手里没有杀手锏，因为中国有煤制天然气，中国随时可以用煤炭来制造天然气彻底替代。那么更重要的是，中国有全世界最丰富的页岩气，而且中国掌握了页岩气的全部开采技术，那么中国可以更大的投入资金去开发页岩气。中国之所以现在还没有抓紧做这件事情，而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也是由于安全的考虑。我想呢，这样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呢，两个巨人通过天然气把它连接在一起，那么大家所有的目的都是为了保证这个多极化能够更安全。
嗯，韩先生，那么我想问您一个小问题，您多次提到这个煤制天然气这个东西呢，它是不是在环保这个问题上有它的优势呢？
环保，因为你看是如何利用的。因为中国现在呢，目前有大概56万台小锅炉，这些小锅炉呢几乎没有什么脱硫脱尘的装置，燃烧的时候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另外呢，还有大概6亿多的人口呢用煤炭来做饭，那么煤炭做饭的时候呢，也造成了很严重的地面源的污染，而且能源浪费非常的严重。如果说呢，我们给它改用天然气，那么不仅天然气来做饭、来洗澡，甚至来采暖，那么它的能源利用效率会大幅度的提升，同时呢，它会大量的减少污染。所以呢，从经济性、从环保来说呢，它一定是还是有利的。那么当然，你要拿这种制成的煤制天然气再去发电，可能经济性就不是那么好。所以你关键看用在哪儿。那么对于中国市场来说呢，我们这种东西呢，实际上是一种技术，煤制天然气并不意味着中国会大规模的使用，因为中国还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资源可以开采。即便是常规天然气，那么现在中国的储采比是30年。美国的储采比大概在只有12年，所以就意味着中国现在可以把自己的产量随时翻一番，那么就是从现在的1000亿变成2000亿。那么主要的问题就像刚才何女士说的，那么现在由于中石油过度对垄断，还有一些腐败等等的问题，那么现在我们正在进行改革，一旦改革能够继续推动，改革能够成功，那么我们叫能源生产和消费的革命一旦实现的话，那么我们的天然气产量自然会大幅度的增加。
好，接下来我们接听两位听众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浙江的张先生，您好，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
哎，你好，听到我的声音吗？
听到了，请讲。
哎，我认为中国的能源还是应该多元化的。 中国不能把一个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不能太依赖俄罗斯的这种天然气，因为中国和俄罗斯打交道的过程中从来没有占过便宜的，啊，这是我的观点。然后我是何庆莲先生、何庆莲女士的一个忠实的一个读者，我想问一下，她有没有最近有没有回国的打算？
嗯，
我在湖南长沙听过她的讲座。
好，谢谢浙江的张先生。接下来请四川的张先生参与讨论，然后我们再向何庆莲女士提出问题。四川张先生，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张先生，请您把您的收音机或者电视音量关到最低，通过话筒来和我们对话。
我是我经常听这个美国之音，我听以前是听收音机听的，说这个中国和俄罗斯这个能源这个呢，我感觉现在是
张先生现在线路已经断了。好，何庆莲女士，先请您回答一下浙江张先生提出的问题，然后我还有一个大的问题来向您提，就是在您看来，国际能源市场整个最近一段的变化，包括石油价格的下降，还有中俄天然气这种协议的签订，对于整个国际政治、地缘政治还有战略关系会产生哪些影响？何女士。
就是关于我近期里有没有回国的打算。第一呢，我这个人对中国的作用主要就是在于对这个政治经济不同于官方的，不服从任何党派利益，也不服从任何利益集团利益的独立分析。那么这种分析呢，在中国是中国政府要禁绝的。中国政府不仅禁绝到这个在中国本土要禁绝，跟台湾的出版商打个招呼，谁要是出版我的书，他们就别想再和中国做生意。当然也对香港也同样的打过招呼，所以呢，几乎我在海，还有就是包括我曾经在大家都知道在德国之声开专栏，有那个什么呢，就是中国的那个什么国务院信息办啊副主任钱小谦对德国之声的台长表达不满。那么这些事情大家都知道，所以我回国呢，除了本身失去自由，对所有的人都没好处，所以我并不打算回去。
好在您可以参加我们美国之音节目，而且在我们美国之音的网站上来定期的发表您的博客，而且据我们知道，您的这个阅读量是相当大的。谢谢您，请讲。
好，现在接下来再谈这个关于最近的能源市场变化，能源市场结构变化啊，对未来的政治经济局势有什么变化？我觉得呢是这样的啊，国际政治局势变化是有很多多重因素，能源只是其中之一。就好像这个亚太地区，目前确定的那个方针是经济上靠中国，政治上就是国土安全要依靠美国保护，然后各个国家之间呢，在对待中国的态度上基本有共同利益。共同利益在哪里呢？第一就是要保护自己的国土安全，第二呢就是经济上要依靠这个中国。但是这些国家由于历史的现实的各种考量，最后呢都不能形成任何合纵关系，就是联盟关系啊，一起来对付中国。所以呢他们只有向这个遥远的美国求助，希望美国呢给他们提供一种安全保护，哪怕这种安全保护是象征意义上的。所以这里我觉得从这个亚太地区的关系我们就可以看出，然后又好像这个中国跟俄罗斯的关系，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能源关系，还有这个军事，中国对俄罗斯的军事技术依赖。但是这两者呢又受制于一个因素，就是这两个都是大国，一个是超，一个算是人口上经济上的超级大国，一个算是比较强一点的国家。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他们双方都害怕对方太大，对自己形成一种战略意义的威胁。所以尽管习近平和普京这一次在这个 IPAC 都认同了一个说法，就叫做全面协作的 战略伙伴关系，这比美国那个战略伙伴关系呢多了一个全面协作啊。而且习近平还多了一句话，不管在任何时刻发生什么变化，俄罗斯都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但是说是这样说了，并不一定意味着双方的关系从此进入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双方还有好多利益摩擦，这些呢是我多年观察的啊。那么就是中国很多，刚才有个听众说不可以信任俄罗斯，我想呢，中国很多人会持类似的看法，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能源供求，刚才其实我在前面已经谈过，和以前的四次中东战争时期大不一样，所以以后更加复杂，而且还有一个更复杂的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二战以后，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是由美国长期以来牺牲人力物力维持的。那么2008年以后，美国呢已经感觉到比较吃力，所以很希望呢，中国出来做点事。所以那个中国出兵到苏丹去，维护自己的投资利益的时候，美国是表示欢迎的。美国表示欢迎。那么下一步呢，就是一个美国如果要退出这个为世界提供国际秩序这一公共品，过去的受益者包括中国，在内。他们自己来如何维护这个秩序，还有一个就中东是一个极大的变数，那些国家都是依靠石油作为主导产业或者唯一产业，石油价格一下跌，他们就会发生很多很多的经济问题，然后他们的内部问题就会外化为世界性问题，比如伊斯兰国，所以这些问题呢都是相当复杂的。
好，谢谢何女士。那么韩先生，我们刚才何女士谈到的就是说这个天然能源对世界政治格局呢有相当大的这个作用，我想问问您，如果是说到替代能源的话，您对替代能源它的这个前景有什么样的看法？
替代能源呢，我们知道最近呢，习主席跟奥巴马总统呢已经在讲，在2030年的时候呢，中国要把清洁能可再生能源那么比例呢提高到20%。中国现在目前是全世界可再生能源使用最多的国家，我们的水电全世界第一，风电全世界第一，太阳能呢每年新装的机容量呢也是世界第一，所以呢在使用清洁能源方面呢，中国一直呢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快的速度，那即便如此的2030年也不过只能达到20%，而且清洁能源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不确定性和就是你想要的时候它没有，你不想要的时候它可能来了，那么你要使用这样的一个能源，你需要蓄能，需要调节，那么需要增加很多的成本，那么经济上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合适，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我们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使用天然气来对它进行调节，那最理想的结构就是在你的能源比例中呢应该有一部分的比例是天然气，所以对于中国来说呢，那么现在一个重中之重呢就是要发展自己的天然气，增加自己的天然气的比例，那么最大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要用好这个天然气，就要有更大的市场，因为现在中国的市场呢已经是应该说美国的市场曾经呢是全世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因为它对比如当时对日本开放，日本就战后复苏了，那么对四小龙开放，四小龙就腾飞了，对中国开放，中国改革开放就成功了，现在对越南开放，那么越南也发展起来了，对印度开放，越南也发展起来了，印度也发展起来了，那么今天呢轮到中国了，因为中国的市场呢进口量很快就会超过美国，那么出口已经超过美国了，中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市场，而且增速还是非常的快，所以呢今后呢就意味着中国对谁开放市场，谁可能经济上就会发展得更好一些，那么中国对周边国家开放市场现在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在整个中国的未来能源安排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它向中亚、向俄罗斯、向蒙古、向缅甸这样的国家开放它的市场，那么让他们呢能够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价格，来能够维持，能够持续获得一些的资金来发展自己的经济，同时呢这个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呢维持当地的稳定，那么这个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呢很像我们在唐朝或者汉朝时候的那个形成的体制，我们在汉朝有西域都护府，在唐朝呢有安西都护府，那么这样的一个模式呢很像今天的上合组织，它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的管理，而是对当地提供一个安全的保障，而这个安全保障同时呢也是向这些地区开放市场，让这个地区呢能够得到一个平稳的发展，我想这也是目前中国提出的一路一带的一个目的，所以呢未来中国会更重要的更好的运用自己的这种 那个能源市场，让这个能源市场向一些地区开放，让一些地区呢得到一些更多的资金来维持当地的稳定。
嗯哼，好，非常有趣的讨论。不过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中国能源网首席研究员韩晓平先生两位参加今天的节目，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的参与。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 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让中国揪心的新疆问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神，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